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3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两篇明慧交流文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8日。第一篇题目是《突破不会写的人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期待与忐忑不安中，迎来了第19届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法会的征稿。期待是因为知道这是全宇宙众神瞩目的盛会，是众大法弟子提高的机缘，也是大陆大法弟子们应该珍惜万分的偏得，更是使世人了解真相的机会。而忐忑不安，则是因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的，没提笔就觉得不知从何处下笔，感觉难。但是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参加法会。通过学法才发现，那种忐忑不安是不敢剖析自己，不敢面对自己的不足。修炼就是修去自己的不足，正因为自己修得不好，才有得写，才应该更深刻地对照大法的法理反思自己，无畏艰难，借由法会的机缘抓紧迎头赶上。如果方方面面都修得很好，无瑕疵了，那不已经无可修了吗？想表现自己修得好，想听好听话的虚荣心才认为自己修得不好，以此掩盖自己修炼中的错误缺陷，是蒙混过关，欺骗众神众生的眼睛，也会使世人对大法产生误解，不能得到师尊的救度。这可不仅仅是大法弟子的失职啊。同时认为不会写也真的是应该修去的执着和观念。大法弟子无所不能，想到哪就写到哪，不断坚持下去，写稿中修改稿件中也会豁然开朗，这一段该删除，那一段该补充，文思泉涌，柳暗花明又一村。当真正定下心来开始写稿时，心里默默回顾了一遍我的修炼之路，竟然发现以我这一个大法弟子为中心向外辐射，有那么多的方方面面的修炼故事要向师尊汇报，一篇文章是不够了，得很多篇才能从不同的角度证实师尊的伟大与大法给众生带来的美好。请同修们尽快突破不会写的人的观念，尽快投稿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证实的是大法的伟大。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二篇，写稿的过程就是向内找、总结和升华的过程。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前些日子明慧面向大陆征稿开始了，从这次征稿通知来看，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文章中体现出法会的庄严，投稿的神圣，跟上正法进程同修的叮咛，感觉更加正式，更加紧迫，更加严肃。近日明慧交流文章中也刊登了几篇关于投稿的好文章，但是看看身边的同修，我还是想从自己浅见之处再跟同修交流一下。看到明慧征稿通知后，我也在想写什么呢，感觉没什么好写的，没有哪个关说过得特别像样的，值得动笔的，也没有哪一点比明慧网上交流文章悟得还高，法学得怎么好，看到什么殊胜和美妙，不值一提啊。可是我知道稿件要写，必须写，先定下来这一念，写再说。这一念定下来后，一天报轮，师父点化我，心里有了大概的主题，日复一日的忙碌着，周六想要为明慧编辑部同修着想，尽早完成，月底前必须投稿。在师父的加持下，一个小时就写完了一篇文章，第二天又完成了一些投稿，其中包括 关于中秋节给师父制作贺卡体悟，我是因为本地原因觉得不能做贺卡，写篇文章当做贺词，能多写就多写吧，毕竟时间不多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不给自己留遗憾。在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师父精心安排的，都有心性的考验，一丝一念怎样把握，如何过关，悟到某件事情是怎么悟的，有什么升华，有什么教训，学法的感悟，背法的突破，面对名利情我们如何把握的，有了安逸心和色欲心是怎样修心断欲的，又认清和排斥了哪些邪党文化，自己在哪里有提高有误区等等，都是题材，可以从某一件事儿、某一个点、一个认识、一个人心、一个正念、一个感触谈起，就像跟同修交流一样娓娓道来，实在写稿件有难度的可以说出来让其他同修代笔，可以写出来提醒同修，也可以向师父汇报。我们不与明会上发表的交流文章比，不比我有没有他写得好啊，悟得高啊，我就是我自己，宇宙中的独一无二的自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不同的经历，证悟不同的法理，不为人心所左右，不攀比，不自卑，不消极，不麻木，用正念，用真我来主宰自己，自己和自己比，我修去了什么执着，有哪些提高，有哪些不足，我的心性是在稳步上升还是停滞不前。同修都知道写稿的过程就是向内找，总结和升华的过程，那我们为什么不抓住师父给予的每一次机会呢？师父为我们承受这么多，唯愿师尊孝，可不是说一说，是要去做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时间真的不多了，不要麻木了，让我们精进不停，助师正法，救度可救度的一切众生，千万别停留在一种党文化的口号里，让我们真正的兑现自己的誓约，不留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国宝骚扰事件，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李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1日。今年5月中旬，我被当地国宝以核酸随访为由骗开门绑架，并被抄了家，被非法审讯后办了取保候审，当天放回了家。表面原因是5月12日晚上我贴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不干胶被摄像头拍照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磨难，我大量的学法，经过深刻的反思，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我明白了是我路没有走正而招来的迫害，在正念否定迫害的同时，不断的归正自己偏离法的地方，使心性和悟性也在不断的升华。我的性格比较内向，除了在小组学法交流外，平时只和个别同修交流来往，自以为自己法学得好，学得多，悟性也好，三件事也都在做，滋养了自我膨胀的心还不绝。这次摔了这么大跟头，我也是自己在家学法发正念，找自己的不足，基本不和同修交流。时隔两个月，当地国宝又打电话给我家人让我去，说是新接手的警察要走个程序，需要再做个笔录。我没有想什么就去了。谈话是在平和的气氛下推进的，对方没有说一句对大法不好的话。我看完笔录后，很坦然地签字按了手印。 回来后我还和同修说，可能是我们发正念的作用吧，警察变得很善良。同修说，你签字了不对，得发严正声明。当时我还不能接受，觉得自己做得不错，还和同修分辨了几句。回家找出师尊的精进要旨，学后我明白了我签字是做错了，也只是认识到错在配合了邪恶的要求，没有认识到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不过还是发了严正声明。时隔几天，家人又接到检察院的电话，说过两天找我。此消息似当头一棒，让我头脑清醒了。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我修炼上出了大漏了，我才决定出门找同修好好交流一下。热心的同修和我在法上交流，谈他们在法上的认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如何摆正我们的基点等等，谈了很多。我听着也有道理，这过程中我也在找自己在修炼上对法认识不足的地方，找和同修的差距，但总感觉有一点东西在挡着，使我和同修的交流认识不能完全融到一起。我也坦诚地和同修说出了我当时的想法。同修们鼓励我，帮我发正念，让我好好理顺一下自己的思维，赶快在大法中归正。我知道就我当时这个情况，必须静下心来大量学法，只有师尊和大法能指引我走出这个磨难。我也求师尊点悟我，我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这期间也有同修来和我交流，提醒我学师尊各地讲法。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开始每天用心学师尊的各地讲法，师尊的法不断点悟着我，教导着我，鼓励着我。随着长时间大量的学法，我的思维越来越清晰，正念也越来越强，心态也平静了。在不断的学法中找出了不少执着心，但是总感觉还是没有找到这次配合邪恶主动签名的根本问题在哪儿。一天我正在学师尊各地讲法十三，不自觉地又在想，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突然大脑出现挖根两个字，我立刻起身拿出师尊的讲法挖根这篇经文学。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挖根中讲，我要告诉你们的不是这件事的本身对与错，而是要指出通过这样的事情暴露出一些人从根本上还没有改变常人的观念，还在用人那种人维护人的观念认识问题。我豁然开朗，一下明白了，心情无比激动。我立刻起身给师尊磕头敬香，感恩师尊的点悟。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我剖析了从被迫害开始的整个过程，从开始我就把基点摆错了，没有站在制止恶人行恶、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我用人维护人的观念，面对邪恶用核酸随访骗我开门、非法入室抄家。我侥幸自己提前把跟大法有关的东西都收好了，他们找不到迫害的证据，瞎忙活，而不是站在证实大法的基点上讲真相，制止他们行恶，救度他们。因为我用人维护人的观念，面对非法审讯，我不配合也是用人的理以恶制恶，最后魔性大发，完全想不起师尊和大法，更不顾及大法弟子的形象，失去理智，稀里糊涂签名按手印，到底自己干了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用人维护人的观念，时隔两个月再次被国宝大队叫去，说走一下程序，做个笔录。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为了自保还是就事论事。这过程虽然也发正念讲真相，但是因为我的观念没转，基点不对，还是主动配合邪恶签字按手印。其实一次次都是维护那个思和怕吃苦、怕失去安逸的环境。师尊在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宇宙中，这是第一称号，第一伟大的生命。 你只管你自己得度，那能行吗？那怎么能是大法弟子啊？什么叫正法时期弟子啊？你证实法了吗？师尊的法像一个个炸雷，砸得我主意识瞬间清醒。我的所作所为有损于师尊和大法的形象，让我无地自容，感到羞愧，砸得我找到真我的存在价值和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砸掉了我为私为我这颗根本执着心。我现在能用正念坦然面对一切，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就是我的责任。这一跤摔得我头破血流，摔得我落到地上，脚踏实地的真修实修。有些小事，比如我执着存留一些用过的东西，家人说过我多次，自己都不以为然，觉着是会过日子。卫生间长期滴水，和我经常来往的同修也说过，我也有理由辩解。还有很重的怨恨心、埋怨指责心、爱面子和强烈的执着自我等等心都暴露出来了。因为执着自我，在出事之前已经得到消息，家人曾两次问我小草屋有没有东西，我都说没有，结果就在那儿让恶人抓住把柄，浪费了大法资源，还让恶人造业，自以为自己正念强，却安全意识差，大包大揽怕麻烦等等的执着也暴露出来了。一位同修听传说我被起诉到法院，冒着大雨来找我交流，我听了后心很平静，告诉他没这事，让他们放心。目送同修离去，我感动地流出了眼泪，让我看到了在同修相互帮助上我与同修的差距。感恩师尊将计就计，给了我一次彻底清洗自己身心的机会，在住师正法的最后时期，让我脱胎换骨，重新走上修炼的征程，继续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被骚扰中逐渐学会如何否定旧势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4日。几年前结束冤狱回家后，就被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街道当成了所谓的重点，他们对我的骚扰，对家人的干扰，这几年没有断过。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骚扰过程其实也是自己一个修炼心性提高的过程。在每次被骚扰后，我不放松学法，及时向内找，逐渐认识和学会了如何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强加的安排。先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2019年，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片警打电话来，让我去一趟派出所谈话，说服刑回来的人都是这样，大概5年之内每年都是这样的意思。我说我没犯法，不去。他又打电话给我妹妹，问我现在住在哪里，让妹妹在家门口拍个照发给他。妹妹说先问下我愿不愿意。妹妹来跟我说这个事，说只拍个门，她又不知道是哪里。当时我心里有些不稳，也想快点摆脱麻烦，就抱着侥幸的心理同意了。那时思想中迫害的阴影还很重，整天脑子里想着他们会不会来，最后心一横，来了就跟他们讲真相。过了几天，片警真的在小区保安的带领下敲开了我家的门，面对他我反而没有怕心了，拒绝了他要照相和录音的要求，就开始跟他讲真相，讲完他就走了。片 片警走后，我向内找，发现这次骚扰迫害是我同意的呀。妹妹来征求我意见时，我不是自己同意了吗？听说有的同修在片警去骚扰时不开门，片警在门口照个相就走了，自己也想这样蒙混过关，用人心对待修炼中遇到的磨难，而不是正念。2020年疫情刚过，本地区的政法委610，各个派出所和社区就开始了对大法弟子清零迫害。片警又打电话给我妹妹，她找我要过电话号码，我没给她，让我去社区签个字。我回复妹妹说，我不会去签这个字，让她也不要去签，签了对她不好。妹妹就没有再管这个事。接着片警又打电话给我丈夫，以人口普查为名骗我丈夫去社区一趟，丈夫当时不知情就答应了。接完电话，我告诉他不能去，我们在县居住地已经人口普查过了，片警肯定是为了签字的事。第二天片警看丈夫没有如约而去，就不停地打丈夫的手机，打了一天，我的心也被带动，怕他们上门骚扰逼迫签字，思想中也没有想到要否定，只是想着不配合，然后就针对此事发正念，接下来几天没动静。到了周末，心想他们休息日不上班不会来了，就出门办常人事去了，结果还没回家就接到丈夫电话，说派出所的来家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意识到这又是邪恶钻我侥幸心里的空子了，我赶紧赶回家，边走边想要好好跟他们讲讲法律。事后我找到自己当时的急躁心和烦躁心。一进家门看见片警和社区主任，不等他们说话，我就讲了宪法第33条至第39条，讲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共有14种，名单中没有法轮功。讲了公务员法第60条、警察终生追责制，并打开手机百度网，现场查阅2011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显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也受到了震撼。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正气十足地跟他们讲了1个多小时，他们听完后就起身走了，没有提所谓清零签字的事。他们走后，我想针对此事天天在发正念，他们为什么还是来了呢？我理了理自己的思维，发现一些不符合大法的想法，比如心想如果他们来了就跟他们讲真相，这种讲真相很被动，不是真正为了对方得救，好像是掺杂了为了不被迫害而讲真相的成分。如果他们来了，这个如果是承认迫害在先，接下来所做的也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了。还有周末他们休息不会来的侥幸心理也是人心，也是旧势力强加的念头，没有被自己及时发现。之后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骚扰我。2021年6月份，邪党搞所谓的百年大庆，本地加剧了对大法弟子的清零迫害，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大面积骚扰法轮功学员，有很多同修还被绑架到了洗脑班。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止一次地想到他们会不会来找我。那段时间另外空间的邪恶每天变着花样的把各种各样的负面迫害思维往我脑子里打，企图钻我思想的空子，让我承认他们，以达到他们迫害的目的。我加强学法，每天被师尊讲法中关于否定旧势力、不承认旧势力迫害的法，通过背法坚定了正念，从一丝一念中否定这些不好的想法和念头。可是今天把这些负面思维排斥掉了，明天他们又冒出来了， 好像排不完，我就每天不厌其烦地排斥。可是真正的考验还不仅局限在思想上，更重要的是在行为上。2021年6月底，派出所警察又打电话给我家人，非要与我见面，给家人造成很大压力。我不想让家人为难，就主动打电话给片警，又给他讲了一些真相，奉劝他不要违法参与对修炼人的迫害，给自己和家人造成损失。他口气软了些，但还是要我配合。我说不配合。挂上电话，担心他们会像对其他同修那样绑架我到洗脑班，加上心里不稳，在家无法静下心来学法和发正念，就离开了家。第二天，片警跟家人说不找我了，我也就回家了。通过这次骚扰，我认识到自己没有从行为上做到不是师父的安排都不要，关键时刻还是没能完全信师信法，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还是正念不足。2022年5月份，换了一个年轻的片警，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情况，并问我现在住哪里，我回绝了，并让他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否则我要收集他违法的证据。放下电话，我想，这骚扰为什么没完没了了呢？虽然每次对他们的骚扰，我都是坚定不配合，也讲真相、讲法律，但骚扰还是不断，是不是自己还有意识不到的地方？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在思维上还是潜移默化，或多或少承认了迫害。比如对他们所说的被判刑的有五年监管，自己是所在街道的迫害重点、敏感日等等。在思想意识中，对这些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默认，这就是承认了邪恶的迫害，不排斥就是认可，邪恶可能也就是钻了这些空子。在23年的被迫害中，邪党操控的相关部门对大法修炼人的迫害似乎形成了一种机制，受眼见为实观念的局限，被迫害中亲身感受的经验，使我们自己思想的细微深处或多或少认为一些事情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自己也无可奈何，从而在潜意识中认可了邪恶的干扰和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宇宙中可有这个理，是你自己要的，谁也管不了，也不能说你好。师尊的法点醒了我，原来这一切的干扰迫害都是自己要的，自己同意的。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又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反复背诵师尊这段法，我有一种从迷局中跳出来的感觉，师尊让我们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连他的存在都不承认。我对全盘否定旧势力该怎么样个全盘否定有了一种新的认识，那就是根本就不认为一些事情会发生，对于所遇到的事，思想不被来自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强加的负面思维带动，不顺着邪恶的迫害逻辑去想，不好的想法一出现就排斥，第一时间否定，而且行为上也要做到正念正行。这是我在现有层次认识的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 改变了思维方式后，我觉得之前笼罩我的迫害阴影被世尊化解了。以前讲真相时看似顽固的怕心和各种起阻碍作用的负面思维都被世尊拿掉了，体会到了没有怕心讲真相的幸福。谢谢恩师，弟子让世尊操心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